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横愿品。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各位请翻到讲义第十九面，心二事相这一段。那这个是属于这个常随佛学，那第十大愿望当中第八个常随佛学，那这段文。那关于常随佛学的这个重要性，我们昨天讲过了，所以心二就接着说明事相，解释这个如何修行常随佛学的方法。那这当中分为两段，人初学本师。那先学佛陀他从因到果的修行的方法。那鬼初的话呢，先明所学，所学就是因跟果了，佛的因地的修行跟果上的妙用，那这都是我们应当学习的。那这当中分为两段，子一明因行，明佛陀因地里面的修行成为明因行。好，我们首先来看到这段文。如此娑婆世界，譬如这那如来，从出发心精进不退，以不可说不可说生命而为布施，剥皮为纸，析骨为笔，刺血为墨，书写经典，具如须弥，为众法故，不惜生命。何况王位诚意聚落宫殿园林一切所有，给予种种难行苦行。好，看到这里，那我们所学的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如此这个地方，我们这里娑婆世界的毗卢遮那如来，也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法身，称为毗卢遮那如来。那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那他从初发心开始就精进不退。好，我们昨天解释到这个地方，那精进不退然后做什么呢？底下接着说明了，以不可说不可说的生命而为布施。那不可说不可说，它是个很大的天文数字的。那我们就过去讲到这个无量劫的生命，这个无量劫的这个生命当中，每一劫都有舍无量的这个生无量的头目脑髓。所以呢，这个无量劫每一劫都舍无量的头目脑髓，那累积无量劫，那当然所舍的这个头目脑髓啊，那更是数不尽。所以总说是不可说不可说的这个生命来做布施。那底下那个所举的主要是释迦牟尼佛这个布施这个圆满波罗布施波罗蜜的行为了那只是以这个为例子来说明他的种种苦行，他的那种精进不退的苦行。那所谓这个布施呢，就是底下所说的剥皮为纸，析骨为笔，刺血为墨，书写经典。那这个就是说，他把他的皮啊，皈依做菩萨道的时候，他把他的皮啊剥下来，那做当作纸，那析骨为笔，把他骨头啊这个用刀子锯下来，然后折断，然后把它当作写经典的这个笔。然后刺血为墨，这个把它血啊，把它这个血把它用那个刀子割破，然后让血挤出来，然后以这个鲜血来写墨。好，那各位用想就知道这个境界啊是很不得了啊。我们用想就觉得很困难，何况真的去做。如果说刺血为墨，现在还有人做得到，比如说血书啊、写经，好像弘一大师常常写那个血，有那个血啊来写那个华严经。好，那横愿品，那或者有的人写那个用血啊刺血写那个法华经等等，这都有。那但是你看剥皮为纸，析骨为笔那这个简直一般人做不到的。那为什么菩萨因地里面要这样的做呢？那这个在疏钞当中宗密大师他解释啊，从两个角度来解释这个所谓剥皮为纸，析骨为笔，刺血为墨这件事情，从两个角度来讲。第一个角度呢叫随相事，随着这个外相，就是说从事相上来解释随相事。那从随相事来说的话，为什么要这么做有两个理由。第一个就是因为圆缺的原因，比如说菩萨过去在因地修行的时候想要记录佛陀所说的这个法义，但是因为那个世间可能因为找不到笔啊等等的，那所以呢他就剥皮为纸等等来书写这个经典。这个菩萨心量都是这样的，就像那个无量寿经里面讲的，他说乃至是个三千大千世界啊都充满了这个大火，然后呢一切的资具啊完全的匮乏，但是呢为了学习这部无量寿经呢，也应当啊跨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大火， 那么来到法师所来听闻啊，听经说法。所以菩萨一样都一样这样的心量啊，和这样的这个菩提心，所以一样的。如果说真正的圆缺啊，真正这个生活之具缺乏的时候，那他是有可能以这个波毗为止啊等等来书写经典。那这是第一个圆缺的原因。那第二个就是因为尊重法的原因啊，就事实上这个随相是这个事相的上来说，有第二个原因就是为了尊重佛法的原因。就像释迦牟尼佛他过去做最胜仙人的这个好实际的例子，好，那这个根据经典里面讲，这个好根据这个好涅盘经，好，那它是涅盘经的别部了哈，它那个经名叫做《集一切福德三昧经》了哈，实际上属于涅盘部的。那这个当中他讲到这个最胜仙人的公案，他说释迦牟尼佛在过去无量无边的阿僧祇劫啊之前，曾经做一个仙人，好在山上修行的仙人。那么他的名字叫最胜，哦，最殊胜的这个最胜。那这个最胜仙人呢，他修行很好，好，他得到禅定，而且他也得到五神通，好，除了漏尽通之外，其他的五神通他都具足了。那同时呢，他也是发心行菩萨道的这个仙人，所以呢，他这个也常常修习这个慈悲心，好，那以慈那个对一切众生啊都来修慈悲心。但是呢，有一天这个最胜仙人他思维说啊，虽然说我每天这样思维，哦，修习这个慈悲心，但是呢，本身这个力量不够，哦，智慧力量不够，哦，那个修持也不够深入，哦，因为他没有漏尽通嘛。他单单修这个慈悲心，对众生利益啊是不大。为什么？因为你单修慈悲心，你没有正法的引导众生的话，是不能够灭除众生的烦恼的。那就是说，不能够使众生灭除烦恼，那也不能够使众生的心中升起佛法的正见，然后让他得到真正的解脱。那给他真实的利益，所以他想单单只有慈悲啊是不够的，那怎么办呢？他想啊，我应当听这个听善知识的开示，好，哦，来学习佛法。那同时呢，听闻之后呢，应当彻底的好，哦，去实践它，哦，就是去做闻跟思的功夫。好，哦，他想我应当这么做。那么他想通了这个道理之后呢，他就处处去寻找这个善知识，好，哦，那寻找这个法。但是那个时代好是没有一个好佛法缺乏的时代，所以他到各个城镇啊乡村啊到处去找，都找不到这个佛法，好找不到善知识来为他说法。但是呢，这个魔知道他的心念，天上天魔知道他的心念，那么就来到这个地方，好故意要来戏弄他。这个天魔就来到这个地方，他说啊，我有一个佛的偈颂，好，因为魔的寿命啊，天人啊，他天人嘛寿命都很长，那么他们也都曾经听闻过佛法的。所以呢，他说我有一个寄送，然后我可以传给你。那这个最胜信人说，那你可以传给我吗？愿意，真的愿意传给我吗？那这个魔王他说啊，我是可以传给你，不过有个条件，那就是你要剥皮为纸，吸骨为笔，刺血为墨，好，以你这个皮啊，骨髓、骨肉啊，还有这个血啊，鲜血啊，来书写经典，好，你愿意这么做，我就把这个法这个寄送啊传给你。那这个时候最胜仙人他心中想啊，我怎么呢，这个众生啊，无量劫的生命当中，哦，这个碰到很多的刀兵劫，哦，比如说碰到战争，哦，像我们这个中国啊，从古到今啊，这个中国的历史就是一个战争史，哦，全部都是战争，哦，那我们无量劫的生命当中啊，也是碰到过无量的这个战争，那在战争当中也是啊，常常受到他人的伤害，哦，割截身体啊，受很大的痛苦。那甚至呢，我们也曾经在无量劫的生命当中碰过很多的次的盗贼，被盗贼所杀害，所割截身体，或者呢，我们也曾经为了追求世间的五欲，财色名食睡的五欲而不辞辛劳，甚至为了追求五欲而被割截身体而受种种的痛苦。那过去无量劫的生命当中受了这么多的痛苦，那这种割截的痛苦啊，我都来受了，而且过去所受的这个痛苦啊是没有意义的。好，那个追求五欲或者碰到盗贼或者盗兵劫被杀害了，那这个时候被割截身体所受的痛苦是没有意义，只是还过去的旧债而已，白白的受苦。那过去那些苦都在受了，那今天我能够啊好不容易碰到啊这个佛法的，有人能够教导我佛法，然后呢我应当啊以这个不坚固的这个色身来换取这个坚固的佛法。因为色身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无量劫的生命当中不断被他人割截， 有时候做人是被割截，乃是堕到地狱啊，那是就像我们上次讲地狱的境界，那那个更是啊，天天被割截啊。那过去无量劫这个生命受这个苦都来受了，那今天以这个不坚固的这个色身来换取佛法，那真是太有价值了。所以说呢，他想到这个这一点呢，他就非常欢喜踊跃。他想到这个能够得到殊胜的佛法，就非常欢喜踊跃。然后呢，在同时呢，对这个魔王啊，生这个导师想。他虽然知道他是魔，但是呢，因为这个魔能够为他说正法，所以他对这个魔王也升起这个导师，能够引导他出生是这个导师的这种尊重的想法。那么他这样想完之后呢，他就同意了。接着呢，他就拿出刀子，把他这个身上啊，这个皮啊、肉啊、骨啊、髓啊，断断的切开。然后呢，这个就拿，就把那个骨头拿出来做笔，然后皮啊，把剥下来做纸，然后鲜血啊洒出来，做这个墨，做这个墨水。然后他准备好了之后呢，就合掌，很恭敬的跟魔王说啊，你所要求的事情，我已经办好了，笔墨纸啊，我都准备好了。魔王看到这个菩萨有这么坚固的愿力啊，看到啊，魔王心里啊非常的忧愁，非常憔悴，那么就隐没不见了，不见了。啊，各位想，要是我们碰到这个境界啊，你怎么想？我好不容易今天发起菩提心，然后被这样戏弄，那要是我们的话，我们一定推迟菩提心的。但是最深的圣人他不是，这个，所以他的思维方法，我待会讲他的思维方法，可以作为我们这个学习的一个楷模。他不是这么想，他不会觉得说啊，我真的是啊，真是倒霉啊什么的啊，推迟菩提心，他不会的。他今天这样想，我在今天在这个地方剥皮为纸啊，剥皮为纸，吸骨为笔啊，刺球为墨，然后呢，如此的来恭敬，为了求法而如此的恭敬，然后而做种种的牺牲，我这样的善根呢、啊，终究是不会失去的。他深信因果。他相信他这样的善根，纵然魔王不在，但是他这个善根终究是不会失去的。同时他心中发起虔诚的这个誓愿，他说啊，如果我今天求法的心是诚实不屈，所谓诚实不屈就是说，我今天真正的是为了慈悲心，为了利益众生而不惜生命来这个以这个血肉啊骨髓啊来换取这个经典的话，我真的发起这样诚实不屈的话呢，那么希望啊，十方这个世界啊，具足大慈大悲的这个佛陀，或者一切能够说法者啊的善知识啊，能够来教导我佛法，来现在我眼前来教导我佛法。他就深信他这个愿力啊是坚固的啊，所以他就发起这样的誓愿。当他这个誓愿一发起的时候啊，东方啊这个具足32佛刹之外的，那么就有个普无垢世界啊，有一尊佛。那他的名字叫净明光佛，那么这个净明光佛当然知道这个菩萨的心念，所以呢，在一瞬间，所以一瞬间就是说，经典说，就像壮士哦，屈身背请之间，就像一个人呐、啊，手这个屈身背请，这么一瞬间的时间呢，这个佛陀啊，这个净明王佛啊，就跟那个500个大菩萨哦，同时啊，来到这个最圣圣人的眼前，然后呢，来到他眼前呢。然后放大光明啊，来这个照这个树林啊，最圣圣人所属的那个树林。那么因为放大光明的原因呢，所以惊动了所有的天人呐、啊，所以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无量的百万亿的这个天人呐、啊，同时啊来到这个地方集会。他们知道佛来了，要说法了。那同时呢，这个也是因为佛光的这个照耀的原因的加持，所以最圣仙人呐、啊，他身上这个。疮啊，这个伤口啊，就全部平复，那身上那个肉体的这个痛苦啊，也就消除掉。他也是会很痛的，不是不痛的，非常痛。但这个时候佛光一照，他就全部消失掉了。那么他看到佛陀现前，他很欢喜，那么就因此之故呢，很恭敬的顶礼佛陀，然后又绕三匝，然后合掌啊，赞叹佛，然后说啊，佛陀啊，您是我的世尊，是我的导师。那能够引导我离苦得乐，那希望呢佛陀你能够为我开示佛法，那我今天求法的目的是为了众生能够得到解脱，所以我希望求得佛法，所以希望你为我开示。所以佛陀呢就为这个最圣圣人开示集一切福德三昧的修行法门， 还有种种许许多的法门。那么因此之故呢，这个法会当中啊，无量的众生啊，都这个发起菩提心，还有无量的众生都这个证果。那这个最胜信人是谁呢？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因地。那经典里面举最胜信人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了哈。当然，就像我们讲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没有一寸土啊，乃至这个如戒指许这么小的一个土，不是释迦牟尼佛为了利益众生行菩萨道啊，曾经舍生命的地方。好，所以这个讲到这个他的精进苦行了哈，而且这样的精进苦行呢哈。书这样的波皮为止，西谷为笔，赤血为墨，速写经典的这个数的这个数量呢，几如虚名。好、哦，那为众法故啊，不惜生命。好，那这个是这样的精神呢、啊，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像我们有时候用功，要是觉得很累的时候，你想想这个例子啊，你就觉得说啊，我们实在是很凉啊。好、哦，你各位有机会，你可以到那个，比如说那大陆，中国大陆。一些苦修的地方，五台山呐、啊，或者是这个终南山呐、啊，或者你到西藏去看一看，或者到印度去看看，或者到尼泊尔去看看，你知道台湾的修行人、出家人呐、啊，那简直福报太大了。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福报太大的时候，反而是我们不会珍惜，我们会因为福报太大，然后就变成说放纵在这个五欲当中，这个物质当中，使得我们的心啊昏沉散乱，不能够凝聚在一起。反倒是他们那个很苦的修行人哦，已经很物质很缺乏的修行人，他们会很珍惜。那我们这个话，我们就是一些物质都太过于丰富了，然后法哦，这个法师的说法、录音带啊什么也太过于得来太容易了，经典得来也非常容易哦，到处有人结缘，所以我们也就不是很重视的。啊、哦，那你在如果说我们在修行当中，在碰到障碍现前的时候，你就想想哦，这个最胜先人的事情哦，或者释迦牟尼佛一些因地的苦行。你想想之后，你会好过一点，你会觉得说，我们这个算什么啊？我们这个身心的小小苦恼，只是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多的所谓的苦恼啊，跟菩萨苦恼比起来，那算不上什么。我们现在的所谓的苦恼，实际上都是我们自找，没事找事啊。我们自己没有事去攀缘，然后没有事在攀缘当中没有事自己起烦恼。我们自己没事找事去攀缘这些人我是非。然后呢，没事找事，然后自己给自己添烦恼。我们的烦恼的境界都不是为了众生的，都是为了自己的这无明啊攀缘而来的。那跟菩萨那个量啊，那是差很大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讲常随佛学，那我们就是学这个菩萨的这个精神。当然，西谷为比啊，这些的哈，我们上次讲到，真的要做到的话，如果赤血为墨，这还不难哈，凡夫还做得到。但波比为止，西谷为比，真正做到的话，哈，真具足要做到的话，那是我们讲那个发心住，发心住以上，他真的破了见惑，或乃至破了无明惑，那这个时候他能够破除身见，那他就能够很自在的做。好，那我们凡夫众生要做，那少是会有困难的。哦，对，我刚才波比为止，哈，这个有两个解释的，一个是随相是，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哈，或者是因为圆缺的缘故，或者是因为重法的缘故，这两个原因。好，那么这个是就的事项上来说的随相事。那么第二个呢，以观自事，哦，观自事就是说以理观，就是说我们凡夫你做不到事项上的波皮为止，但是呢，你也可以修理观，啊，或者修理观的时候也是同样，修事项行的时候也是可以同时修理观。好，那么这理观就是随观自事哈，就观察呢我们这个色身呢哈，即空即假即中，好，就是说。我们一样修止观，能观的就是这个智慧，能观的就是这个空假中的这个智慧，所观的就是我们这个色身皮肉还有骨髓血液等等所构成的这个色法这个色蕴的这个肉体这个色身。那你观察这个色身呢，即空即假中，怎么说呢？即空观察它这个色身呢，当体如梦如幻，因为什么呢？这个色身呢，是因为我们过去的业力的原因，然后就像我们讲阿赖耶识好了，阿赖耶识的这个种子啊，其现行，那么因此之故呢，随着这个众生业力显现出这样子的这种色身，事实上这个色身呢是没有真实性可得，就像那个我们讲一水四溅，那个同样的一盆水，我们看到是这个流动的水，地狱的恶鬼的众生看到是猛火， 天人的话呢，看到它是琉璃，好清净的琉璃。所以呢，你认为这种坚固的血肉，好这个的这个色身啊，好认为它是坚固的，是可爱的。事实上，它只是个幻境，因为你过去的业力，所以呢，它显现出来就是这样的相状。好，那这个观察它即空。那么即假，那它虽然说它当体即空，真实自性不可得，但是随着你的业力，好，或我们讲十二因缘好了，从十二因缘当中。我们过去生当中那临终的那念的爱取，我们那念爱取心、哦、它是缘、哦、它是个助缘，然后呢这个触动了我们阿赖耶识里面、哦、人道的这个种子去现行，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这种因缘和合之下，我们就来到这个世间，然后幻化了显现出这个人道的这种一正二报。那么这是即假，那么即中呢，你就观察这个能够幻化一切法，那么又当体无自性的这个众生的这个心，它到底是怎么境界呢？当体法界，好，我们的心当体法界，具足实如是，实如实法界实如是，一念三千，整个种种的法。那么因为自心当中具足种种的法，显影不同。那么因为人道的这个业力显现出，人道的因缘成熟，所以自信具的这个人法界的一正二报的法就显现出来。好，那么观察即空即假即中，你能够以这个。就是这个能观的智慧是这个真如中三谛三观的智慧，那么所观的境界就是你的这个身体血肉之躯，那你就像以能观观所观，那等于就是说以这个所观的，就等于就是以你的色身啊来写这个经典。为什么？因为它当然这种经是离开语言文字的经典了，那只是说它透过你这种观照之后，当然你观察这个色身即空即假即中，透过这样的观察，以色身为所缘境，然后能够见到法性。那当然从观察色身当中见到法性，当然你也可以从另外角度来说，这个色身那这个就像那经典一样，为你显示佛法，因为你透过观察色身就显现佛法嘛，所以说色身为你显现佛法，所以色身这个时候就变成这个经典一样，然后来为你显现佛法。所以呢，这个。以这种理观的话，这个是我们做得到的。剥皮为止，西国必四求为末。那这样是我们，这是我们做得到的这种理观。那当然要到四观的话，四相的修行，那当然就是大菩萨的境界了。好，那这个讲到他舍这个内财的境界，内财能够舍，底下说何况王位、成立居落、宫殿园林、一切所有，及狱中难行苦行，那当然更是能够舍。你看他这个最这个最珍贵的身，这个色身啊，都能够舍，而且这个舍的时候还是这么大的痛苦，承受这么大的痛苦，都能够舍。那你要想王位或者世间的财富、世间的这个眷属，那这些为了利益众生的原因呢、啊，要他舍，那当然更是没有问题的。好，那给予种种难行苦行，乃至一切的修行种种的难行的苦行，那当然是没问题。你看，这个血肉都能够吃，都那个刺这个刺血啊。这个剥皮啊、刺血啊，都能够做得出来了。那其他苦行呢，当然更不用讲。好，那么这个以上就是说我们要学习世尊因地里面的修行。好，那你当然现在做不到剥皮为止这样的这种苦行了，但至少你应当学习，我们呢应当要学习他的那种精神啊，就是我刚才讲的，碰到什么样的障碍的时候，你就想一想啊，这个世尊啊因地里面的这样的修行，那你就考虑说你该怎么做。好，我想你这个时候就会做出一个比较正确的抉择。如果说你不这么想的时候，你会根据我们过去的习气啊，碰到障碍我们很容易退转。但是你想想世尊过去他怎么做的啊，你再想想你该怎么做啊，你就会就比较容易超越。好，那么这子一的明因行，子二变果用，就是接着呢我们更进一步的学习世尊度化众生的果用，果上的妙用。好，我们看到这个文。乃至树下成大菩提，是种种神通起种种变化，现种种佛身处种种众会，或处一切诸大菩萨众会道场，或处声闻及辟支佛众会道场，或处转轮圣王小王眷属众会道场，或处刹利及婆罗门长子居士众会道场，乃至或处天龙八部人非人等众会道场，处于如是种种众会，以圆满应如大雷震，随其要欲成熟众生，乃至视线入于涅槃。好，那这个地方讲到佛的八相成道这些的功德，他成就了之后再代果行因， 那视线从凡夫开始修起，那八相成道，那么这一切的功德我们都随学。好，好，这个底下讲，乃至树下成大菩提。好，乃至就是说从八相成道，从入胎开始到成这个成佛了哈，所有的这些乃都包括在内。乃至这个树下成大菩提，然后呢是种种的神通，种种这个六神通，或者呢取种种的变化。这个变跟化这两个定义是不太一样的哈。根据这个书钞里面归峰宗密大师他解释，所谓变的话呢，就是转换旧职。好，那化的话呢是无而忽有。我们说明一下哈，变转换旧职哈，就转变旧的这个本质哈。比如说那个我们讲那个这个点石成金那个那种神通啊，它能够一点下去啊，然后咒怨啊，持个咒点下去，石头变黄金，好，那个就叫做变。好，它把旧职，原本石头是碳嘛，然后黄金。它的黄金的那个成分啊，那个碳是不一样的啦。好，那所以说它一变都透过它这个咒怨力一变就把石头变黄金，它这个本质好起了这种我们可以讲化学变化了，起了很这个完全很强烈的化学变化。那这个叫变。然后化的话呢是无而忽有，本来是没有的变成有，本来这个地方没有黄金，你把它变了一个黄金出来，好，也不用假借石头的本质。好，那么这个叫做化。那这个是佛的神，这个是佛的神通，它能够变也能够化，就是说它所现的这个影像啊，这个所现的这个影像呢，或者是有本质的，或者是没有本质的。好，那总之呢，这个它有种种的变化。那具足的来讲，佛有十八种的神变。好，那各位有兴趣可以看那个书钞，好，第579面，好，这个我们不说了哈，这个各位可以自己去看。然后呢起种种变化，然后呢现种种的佛身。那这个时候就像这个普贤亨那个彭文斌讲的，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所谓现种种佛身呢，这个地方讲佛身的话，所谓种种佛身就指的佛的这个法报化三身，所以称之为种种。那就化身来说，佛有时候现这个三十二相，这个三十二相的这个佛身，那么有时候现这个比较殊胜的这个佛身，那这个是不一定的，所以化身也是种种的差别。然后呢从化身当中他现的这个异报，除了正报的身体之外，他也现异报中的山河大地，那么这个也是佛身所显，也是佛身所显的，那么这个也是属于一种。所以这就化身来说的化身的一真二报，这个是属于种种佛身的一类。然后呢报身佛，好，这个报身佛包括自受用的报身，那么他受用的报身，尤其他受用的报身，这个是摄受初地上的法身大事。好，那么他受用的报身包括这个他受用报身的一正二报，好，那么这个也是好那乃至法身。好，那这个都是属于种种佛身，好，来度众生的。那获处种种的众会，所谓的种种众会呢，底下说好获处一切诸大菩萨的众会道场，或者呢在声闻毗湿佛的这个众会道场。好，就像那个佛陀在印度的时候，他有时候视线一个丈六比丘，一个老比丘像，然后呢旁边都是声闻毗湿佛围绕，然后这个时候为他们说阿含等等那个藏教或小圣的法门。那么有时候呢一样佛陀在印度，但是呢为了一些上等根基的这个菩萨说这个大圣的这个佛法，就像佛陀在这个天宫啊为他母亲还有一些诸大菩萨来讲这个地藏经，这个就是一种情况。好，那这个也是随着众会根基跟因缘。那呢或者呢获除转轮圣王小王眷属众会道场。转轮圣王，好，那就是说这个时候他这个佛陀他或者是现那个转轮圣王，或者现那个小王，然后为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眷属，转轮圣王的眷属或者小王的眷属来为他们宣说佛法。就像华严经里面讲到这个很那个华严法会当中那个很多那个转轮圣王啊，什么什么小国王啊，山神啊，什么水神，很多神啊，事实上都是法身大士，真的是古佛再来的啊，示现的，他们不是普通的那种众生啊。好，那或者呢处于这个刹利及婆罗门的长者居士众会道场。刹利婆罗门，好，这个是印度的种姓四种的种姓两的当中两种的哈。刹利的刹帝利，刹利或称为刹帝利，它属于这个贵族的阶级。那婆罗门呢是属于这个记这个敬恨 敬恨就是这种祭司那种修行人的阶级，那这两个都是比较高的阶级嘛，那底下还有这个首陀罗还有这个吠舍，这首陀罗就是这个农工阶级，这是最下层的，或称为贱民。那吠舍就是商人阶级。那佛陀他通常如果他宣说，他通常事先要说法的话，他一定是示现这个刹帝利或婆罗门这两类的。那他在我们这个世间呢，这个娑婆世界示现这个刹帝利，那是因为我们这个世间呢重视这个权位，因为这个他在人寿一百岁的时候出世，人寿一百岁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呢，根性很劣，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呢重视这个世间的权位，所以他示现这个贵族或者王种出家。那有时候他示现婆罗门，就是说像人寿八万四千岁的时候，弥勒菩萨他出世，他会示现婆罗门种出现。因为人寿八万四千岁的时候，那时候人的善根很利，身心很清净，他们所重视的不是权位，他们重视的是修行人，所以呢弥勒菩萨就会现这个婆罗门的这个种性来这个来说法。好，陈居士你到后面站一站吧。好，那这个错处差利及婆罗门的这个众会道场来为众人说法，或者错处这个示现长者或者居士，在这个经典里面讲的这个居士呢，事实上跟我们这边台湾呢、或者我们汉地讲这个居士那个定义是不太一样。他这个地方讲居士指的都是一些比较有福报的一些在家众，所称之为居士。所以呢佛陀如果为了要引导众生的时候，他就会示现长者或者示现这个大福报的这个在家人这种居士来宣说佛法。那么乃至呢或属天龙八部人非人等这个众会道场，人是一类非人，这是这个人非人有两个解释，人是一类非人是一类。那会有人解释说人非人，就是说他有人的形状但是他不是人，叫人非人。那这是都是属于天龙八部的一类了，那属于天龙八部的众会的这个道场。那处于这个如是的种种的众会，然后呢以这个圆满的音声像大雷震一样，像那个天空那个打雷一样。这个所谓大雷震不是说这个佛讲话声音很大声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佛陀他是极尽安详的，不是说他讲话声音很大，是说他威德力，他讲话就像那个雷震啊，这个雷霆啊，这个震动一样，对众生有很大的影响力。我就像我们一个夏天打雷的时候，大家这个心啊都会吓一跳。那同样的，佛陀这个讲经说法，他宣说这个法义啊，气理气机，所以与会大众听了之后啊，那个内心呢、都能够振作。就像那个大乘经典讲的，那个佛陀为这个菩萨讲这个大乘佛法的时候，这菩萨都欢喜踊跃。这就像那个狮子吼的时候啊，那个小狮子啊都跟着这种欢喜雀跃，是一样的。所以佛陀所说的这个法，是非常的那个威德力，非常影响力的。所以说如大雷震，不是说声音很大了。那么随喜要欲成熟众生，随着众生的根性欢喜心，那佛以因缘说法，那众生随类各得解，然后来成熟众生，乃至是现入于涅槃。这地方讲到就是佛的成道，乃至说法，乃至到入，乃至入于涅槃。这个所以这个都乃至带过了，就指的所有的佛陀的这个八项成道都包括在内。那么这一切我们刚才讲了，佛陀八项成道从入胎开始就开始说法利益众生，乃至入于涅槃分布设立也是在说法利益众生。好，你看他就像我们上次说的，他会在选择中业，会选择在娑罗上师间，那么那会选择这个居士那城，那这些都有原因的。好，然后他这个在这是无言的说法，那么有言说的说法，好，那么或者说这个涅槃经，或者说佛一教经，好，那这个都是以这个涅槃相来度众生的。好，所以呢这个佛陀这个利益众生的这个八项成道，那么我们也当随学。好，当然我们是不能神变的了，但是你可以学佛陀他在度众生的这种善巧方便。好，你看佛陀在讲他在度众生的时候有各种的好方式，就像天台讲的有法说、因缘说、譬喻说，就法说 啊，就理论分析，哦，比如说我们讲这个法界观，哦，就理论分析，哦，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那么，譬喻说，哦，譬喻说像这个讲帝王珠、镜子、水波等等的譬喻，透过种种譬喻来帮助众生了解，哦，因为实相的道理太抽象了，不可思议，所以譬喻的方式来帮助众生了解，哦，这个譬喻说。第三个呢，因缘说，因缘说就是讲故事啊，哦，这个经典里面有很多的故事。讲到过去佛菩萨哦，或现在十方佛菩萨他们修行哦，修因正果的这个故事，哦，法说、譬喻说、因缘说，哦，乃至法说有种种的不同的善巧哦，譬喻说、因缘说也是各有各的不同的这个善巧。那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那乃至佛陀他在怎么样以这种善巧来度化不同的根基，哦，那我们应当学习的。那或者佛除了佛陀智慧之外，佛陀慈悲。我们应当学习的，哦，众生怎么样子顽劣，但是呢佛陀是怎么样的慈悲来度众生，那我们也应当随学的。好，这个所学的就是佛的因地所行跟佛的果上的八相成道，哦，乃至所有的代果行因的一切的利他的这个万恨，哦，这个都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当然你要学习的话，你在这个地方想是想不出来的了，哦，你一定要看经典，从经典当中学习，哦，看佛的因地怎么做，果上怎么做，我们就跟着谁学。所以鬼二变能学，能学就是众生了，我们看到这个文，如是一切我皆随学。那么如是呢，所有的这一切啊，从因到果的我们都随学。像学人过去看一本书，他讲说他看一本书啊，实际上不是一本书啊，是一套书啊，他叫德川家康，是日本写的，他翻译的汉文。他讲到那个日本的，在那个幕府时代，那个幕府将军啊，那个德川家康，他怎么样从一个小诸侯，然后到最后，他逆境当中不断的成长，啊，不断的打拼，到最后变成这个幕府将军，哦，统一这个日本，啊，这个过程。那他那个序言当中，他讲啊，现在的人为什么现在日本人呢，他们也很喜欢看德川家康，为什么呢？因为日本人他们在看德川家康的时候，他们会想啊。他们会从当中去学那个德川家康的一切的这个行为，因为德川家康他完全从逆境当中成长成功的一个例子嘛，哈。那现在的很多都是碰到现实境界都是逆境的环境，所以呢，比如说他碰到逆境的时候，哦，他看过德川家康，他碰到逆境的时候，他就会想一想，如果德川家康在这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会怎么做？尤其是商人了，哈，日本那个商人，他们最喜欢看德川家康。把它运用在那个商场上的这个战争啊，他想如果德川家康在这种情况的话，他会怎么做？他会这么想。这个其实这个模式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好的，就是说你在自利利他的时候，碰到种种的障碍，或者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你要抉择佛法的修行的时候，你就想一想佛菩萨怎么做，或者我们想经典里面佛怎么做，比如说碰到这种情况，佛他该怎么做？哦，就像我们讲的，比如说你要放逸的时候，那起烦恼的时候，你想佛该怎么做？比如说今天别人伤害我们，那你当然你第一个回应你可能会想我应该报复，但是呢，第二个想法呢，你应该想如果是佛他会怎么做？那佛肯定是不会报复的。那佛怎么做？哦，怎么样以智慧以慈悲来感化众生，而又不是懦弱，哦，那又能够真正能够感化众生，但是呢也不是报复，哦。那或者是你修行碰到这个障碍，哦，或者碰到问题不能够抉择的时候，那你也可以想想这个，如果佛或者菩萨或者是你特别尊重的祖师，哦，他在这个时候他该怎么做，哦，比如说你是学天台的，哦，那你是学天台的，那你那个你说最尊重的是智者大师，哦，初祖智者大师，那你想想，如果智者大师他碰到这种修行这样瓶颈的时候，或是呢，他碰到这样的抉择的时候，他该怎么做？他会怎么做？好，你假想他该怎么做？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你就会做一个比较正确的判断。你这样做的话，就比较不会随顺你自己的习气。好，因为如果你不去想佛菩萨怎么做的时候，你完全是以你自己的过去的经验、过去的习气来做的时候，你很容易做这种错误的判断，好，错误的行为。好，所以如是一切我随我皆随学哈。你透过经论的学习，看到佛菩萨，看到佛在因地里面怎么做，果上怎么做，所以你以后在自利的修行的时候， 或你在利他的修行的时候，你要怎么做，你都要随学。尤其以后有机会你要利他的时候也是一样，你要就说你要想，比如说你要做这个事情，你希望能够慈悲利益众生，但是呢又不会太攀缘众生，要怎么样拿捏到一个中道，比较中道一个平衡点。你就看经典里面佛怎么做，比如说看律上里面讲佛，他面对的这个，他是像一个普通的人，然后面对着一切的普通的众生，然后他怎么做，那你就知道你该怎么做了，有个学习的标准了。好，那这个是讲到的人一，学本师释迦牟尼佛。接着呢讲到人二，利一切比利与一切的这个善知识。我们看到这个文，如今世尊譬如这那，如是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所有尘中一切如来皆亦如是，于念念中我皆随学。好，如同现在的这个世尊譬如这那佛，法身譬如这那佛，那当然这地方所指的也就是释迦牟尼佛了。如同我们从经典上学习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修行的方法，同样的道理，我们也要学习净法界、虚空界、整个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当中所有尘中，那么一切如来我们都随学。就是说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把它化而为尘，那么所有的微尘代表一尊佛，那么这么多无量无边的诸佛，他们的修学，他们的度众生的方法，我们都应当随学。那这个地方当然这个所有的如来，我们就广义的来说，当然就包括那礼记佛不讲了，名字及佛的善知识，乃至于观恨及相知及分等及究竟及所有的善知识，那么只要他的有优点的，那么我们都应当随学。好，那学习当学习他们的这个随学他们的这个方法。好，那接着看到新三的总结，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只随学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甚于也无有疲厌。好，那这个地方也是一样，这十大愿望都是一样，我们要首先发起大愿，虚空有尽，然后众生的惑业苦有尽，但是呢我只常随佛学的这个愿力无有穷尽。那同时呢不仅是没有穷尽的，同时呢我们是能够念念相续是没有间断的，然后纵然念念相续没有间断，然后这个当中会碰到种种的辛苦、种种的障碍，我们生于一业也是没有疲厌的。好，所以我们在整个修行过程当中就是以这样的愿力，第一个以这样的愿力来支持我们啊，推动我们，然后呢有了愿力之后，接着更进一步的就是要尝试去学学佛菩萨的这个学这个诸佛乃至诸大菩萨的这些行为，常随佛学。就像我们前面讲那么多嘛，礼敬诸佛，你像我们你回想看礼敬诸佛，这个佛菩萨告诉我们怎么做。好，第二个称赞如来，第三个广修供养，第四个忏悔业障，第五个随喜功德，第六个勤转法轮，第七个请佛住世，第八个常随佛学。这些的你就想，我们不要讲很广的就单单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十大愿望，你听了之后就把它拿来用，不要像听故事一样，听小说啊一样，听听就算了，听听就算了之后呢，你以后永远都是永远就是那个这个这样的程度，你永远就听一听，听听就算了，然后听到最后的时候，你就不想听了，因为你有听跟没听都差不多了，对你自己的生命呢、没有任何的增上，对你解脱啊没有增上，然后到最后啊你就不想听经了，然后到最后就变成外道了。好，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常随佛学。好，那这边有没有问题？好，常随佛学这一段。好，要是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先下课休息10分钟。好，那待会再继续说明下一段。